什么下书章？
这一章圣经我们读过之后呢，就有个感觉，这里这章圣经来说到，大卫能按的情形，大卫遭遇很大的困难，那么都记载在这一章圣经里面。那么这章圣经，虽然很长，但是并不是很复杂的，大概差不多，我们可以把它分作三段。第一段呢，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这一段，说到亚撒龙的背叛。第十三节一直到第23节这一章说到，这一段说到大卫逃难的光景。那么从24节一直到末了，那说到大卫在逃难当中，他的那些朋友、那些爱他的人怎样来跟随他。头一段说大卫的背叛，亚撒龙的背叛。亚撒龙为什么背叛呢？当然有他原因的。那么在前面呢，我们已经提过了，因为在大卫在处理呢，在家里面处理那暗恩的事情，处理他大儿子的事情啊，这个处理的不得体。那么这件事情啊，不仅是这个王宫里面的人知道，其他人也知道，特别是亚撒龙，因为是他是那个被伤害的人的他的妹妹，他是他妹妹的妹妹，是他被伤害的人是他的妹妹，所以他心里头啊，那么感觉到更是其非常那个气愤。当然那他的愤怒啊，一方面是能怪这个那个难嫩，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怪大卫，怪难嫩呢是主是这个毁坏他妹妹的，伤害他的妹妹的。那么大卫呢是不处理这件事情，虽然大卫听见这件事情之后曾经发了一次脾气，但是发了脾气之后呢就完了，就不没有再处理的，也没有在刑罚难呢，也没有在那里啊做什么事情啊，在那里啊那个把他呢交给那个法就交给这个那个审判官，那么按照审的律法呀来审判的。所以这个亚撒龙心里头非常不高兴，不满意他父亲呢，这样处理这样事情，好像把一件这么严重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不理不问呢，就这样过去了。说他心里头就一直愤愤不平啊，这是亚撒龙的里面的感觉。当然，他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对大卫啊。失去了那个尊重的心，当然一方面是因着大卫所犯的罪，那么亚撒龙都知道，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那么亚撒龙对他的父亲就不尊重了，他的父亲犯这样的罪，虽然大卫认罪了，也写了一篇诗了，就把他对写出来，也把他的感觉都写出来了。但是呢，这亚撒龙总是知道这件事情啊，那是他对他的父亲的情感藐视，不尊重他。 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也是遇到他父亲处理的事情不当，他对他父亲呢也失去了那个尊敬的心。怎么？第三方面呢，很可能啊，亚沙龙啊，也遇到自己啊是那样美貌，他的头发是那么多，他说给人看见了，从头顶到脚掌啊，是没有一点瑕疵，那非常的美貌。一个人太美貌了，那么这个很容易有骄傲，产生出一种骄傲的心，就好像撒旦呢，那他是一个天使长。那么，而且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天使长，那么神是那样看重他，那样使用他，使他心里头更骄傲。他不仅是看见自己是那样的美貌，他也看见了他地位是那么的高，所有的天使都赶不上他。也看见他所有一切人所享受的是那样的丰富，那么这些情形啊，都叫人的心呢、啊、就会高傲起来了。那我们知道，骄傲是败坏的之先，那所有的败坏都是从骄傲里产生出来的。这第一，第二呢，以及你什么时候骄傲，什么时候就把败坏带进来了。因为骄傲是败坏之先，它不仅是一个罪恶的源头，那么一切的罪都从骄傲里产生出来的。那不仅是这样，并且是什么时候骄傲，那下面接着一定是败坏。所以我们若是把我们的心高难啊，我们自己也以为了不起，我们自己以为说我们自己有什么算到什么，我们自己有可骄傲的，若是这样的话呢，那下面一定带进来败坏。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定律，是在许多人身上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谨慎和小心，这是亚沙龙啊失败的原因，因为他里头骄傲的缘故，他就想篡夺呀这他父亲的那王位。他不光是跟人说巴不得我做国中的世事，那在国他这个不光是做国中世事，他心里头是要做王的那么正碰上啊那个大卫那个时候的那个政治啊非常松懈，很多的案件呢都堆在那个地方了，这个大卫也没有去处理，也没有去判决，说多少人呢在那对大卫啊慢慢的失去了那个爱的心，也失去了那个尊敬的心。这一般人呢对大卫就是好像大卫什么事情都不管，他的案件呢在那这也拖了好几个月了，或者拖了一两年都没有判断，都没有给他去判，那么他对大卫啊也觉得是大家也失去尊重的心。一方面是遇到大卫的那个品格的关系啊，那个犯罪，那么是大家对他有点轻看。那第二呢，也是遇到大卫处理事情啊，好像那样拖拖拉拉，整个的政治都是那松松懈懈，所以众人的心呢、啊，就是向他会失去了尊敬。那就在这个时候啊，那正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给这个亚沙龙啊抓住了。那么呢，在这一个软弱的时候，在这一个众人都那个心呢都离开大卫的时候，他就是在那起来呀、啊，来牢笼人的心。所以他每天早晨呢，他就站在就起很早就起来，起来就站在城门口那里啊看人呢。那么若是有人要到大卫那里去，那么去做什么事情，他就把他请过来，问他说你什么事情啊？他就告诉他你什么这样人呢、啊？他就告诉什么这样人，还有什么事情？那个亚沙龙说你的事情合情合理，可惜呢，现在这个王啊，没有人判你的事情，没人管你的事情啊，说巴不得我能够做事，我就来兵工啊，来审判。 所以多少的人的心呢，给这个亚沙龙啊，当然夺去了。这是那个环境上造成的。一方面，他里头有这样不满；一方面，他里头有这样骄傲。那么，另外呢，在整个的环境啊，又造成了一种的情形。大卫没有好好在那管理那些那个政治上的事情，那么人的心也都离开了那个大卫，不再尊敬他。所以亚沙龙就抓住这个机会啊，就要做事情。当然他做事情他也不敢了，明明在那做事，也不敢在耶路撒冷那儿开始做事。他就撒个谎啊，他说他曾经起誓啊，说要对曾经许愿对神说呢，若是你让我回耶路撒冷的话呢，我要侍奉你。其实他的信任并不在这，他这个话到底真的假的呢？这个我们不知道，大概多一半是假的，80%可能是假的，有一点点可能。他有这样的心，有一点点侍奉神的心，我想想恐怕一点都没有。他只想呢能够篡夺王位，那并没有这个侍奉神的心呢。这亚沙龙呢，那么一个是那个他不仅是做这样的那个事情啊，那么背叛他的父亲，并且也是满了谎言。那么很多时候呢，犯罪就是这样。不只是在行动上面的犯罪，在话语上也是在说谎，都靠不住的。这是亚沙龙啊，那个、背叛了大卫的光景。结果呢，到了希伯伦之后呢，他就派人呢，老头说，你什么时候一听见脚声啊，你们就喊了亚沙龙投亡了。那么这样的话呢，那大家都会归向亚沙龙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造成一种声势来，当他逃到希伯伦之前呢，他先请了200人。那么这200人都是很诚诚实实的，不晓得亚沙龙为什么请他去。那么之所以亚沙龙请他们去那个赴宴席嘛，那大家都去了。去的时候呢，没有想到亚沙龙是要背叛他父亲，根本就没有想到。说他们去的时候是诚诚实实去了，他们这些人呢也都是很老实的人，所以人家看着亚沙龙啊请了200多次很老实人，那以为亚沙龙所做的事都是对的。所以亚沙龙实在是一个非常狡猾、非常诡诈、满脑心思的一个人。那么他们到了希伯伦之后呢，亚沙龙就要叫人吹角，那么结果这个很多的以色列人都起来呀，背叛了大卫，离弃了大卫，那么跟随亚沙龙。那么这是头一段亚沙龙的那个背叛。那么在这一段的里面呢，那我们要学什么功课呢？我们也要很小心。亚沙龙不仅是大卫的儿子，在那个时代是在那个时代的人，那今天也在这个时代。那么我们外面有亚沙龙，我们里头也有亚沙龙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更是这个都要很谨慎很小心。那么什么时候一放松啊，什么时候若是我们有缺点有什么弱点呢，给他抓住的话呀，那我们这个就要遭遇很大的难处。这是这个我们今天要防备的一件事情。那我们遭遇什么难处呢？我们遭遇难处就是住在我们里头，像大卫一样离开了耶路撒冷，跑掉了。那么住在我们里头也是这样，那么失去了主的同在。那么我们里头的外面的亚沙龙当然是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东西、很多的环境都可能成为我们亚沙龙。所有美丽的东西都要小心的无论人事物，一切美丽的东西你所心里所喜欢的都要小心，很可能有一天这些东西就变成亚沙龙。 那么所以那个要谨慎，那么这是里面的，这是外面的，在我们里面呢，就是我们里头有一种欲望的，我们里头有一种欲望，喜欢什么东西，要什么东西，我们宝贝什么东西，我们看重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就很可能会变成亚沙龙，会迷惑我们的心呢，把我们整个的心呢，当然夺去了。那么圣经也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若是世界，无论什么东西，那是世界的东西，把我们的心当然夺去的话呢，那我们就爱神的心，就爱神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所以世界东西呢，我们都知道，像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骄傲，这些都包括在世界里了。当然，世界事情我们也知道，世界事情都是单眼间都会过去的，只有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但多少时候呢，我们心里头的迷惑呀，我们就想不到，我们以为说这些东西我们所爱的是长久的，能够叫我们心里得了快乐，能够使我们得了满足的，我们总是以为说这些东西靠得住的，我们是可以依靠，我们可以满足我们的。那其实呢，这些东西变成亚是亚沙龙。那么那若是给亚沙龙一得到地位的话呢，那大卫就不在了，大卫就死掉了。所以我们今天主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感谢主，我们时常能享受主的同在，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但什么时候你让亚沙龙进来了，他一坐在宝座上面，那大卫只好逃跑，那就主的就是主的同在就失掉了。所以我们那个若是那个接纳亚沙龙的话呢，最大的损失还不是外面环境上的或者身体上的那种遭遇的难处，最大损失是在属灵上了，失去了主的同在，主的同在没有了，主的同在一失去了，什么都是变成虚空的。所以今天我们今天最宝贵的就是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的服事也是这样，我们的生活也这样，我们家庭也，如果家庭失去了主同在，那家庭就变成不和睦的家庭。那么若是我们的侍奉上失去了主的同在，主不在我们中间的那个侍奉都成为虚空的、虚假的，并且呢，那个侍奉呢一定会失败的。所以我们不能失去主同在的。那么什么时候是一种独立同在，什么时候我们就失败了。所以我们最宝贵是独立同在，但主不会离开我们的。主曾经应许说，我必不离开你，也不弃绝你，我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既然是这样应许，那主就找主是信实的，他会到了他的话语那个保守才是同在在我们的里面。那怎么我们会失去同在呢？主与同在我们不会失掉，在主同在的那感觉我们会失掉的。我们失去了主的同在的感觉，主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里头是那平安、那喜乐、那满的力量。等到失去了主的同在，也感觉了那平安失去了，喜乐也失去了，力量也失掉了。所以呀，什么时候我们的平安里头不安了，那就是主的同在啊减少了，那也很紧。那么什么时候我们里头啊没有喜乐了，那就是证明说主的同在已经减少了。什么时候缺少属灵力量了，就是证明说主的同在减少。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有这些现象啊，那就说明一件事情啊。那我们已经处在很大的危机里面。为什么会落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世界进来了，那世界咱们里头得到的地位，那主的同在就失掉。那么是什么时候亚撒龙一进来，大卫只好逃跑啊。大卫能不能抵挡亚撒龙呢？当然能够抵挡亚撒龙的。虽然是大多数的以色列人都跟随亚撒龙，但是大卫那个实力呢还在大卫手中。大卫那都是那样，那他是多年的战士呢，并且是满了神的同在，多少的人呢心都多少人是跟随大卫，还要跟随大卫的那些勇士都是跟随大卫的。 所以大卫若是起来抵挡亚沙龙的话，亚沙龙啊一定会失败，大卫一定得胜的。但是大卫不抵挡，亚沙龙起来的时候，大卫就逃跑。这是亚沙龙的那个背叛，那头一段。那么第二段呢，就说亚瑟大卫的逃难，大卫跑掉，大卫走掉了。他说：“你们，我们赶快起来逃跑。那若不然亚撒龙进来的话呢，要把我们众人都会杀掉的。”那么大家就好，你怎样决定，我们就怎样来跟随你。大卫就开始就跑了，就要很多人来跟随他。当大卫在这一段的时候，是给我们看见了大卫是非常的凄惨。他走的时候是大家都哭啊，那是但他也没有办法，他只好离开，老百姓都那儿痛哭，那是大卫只好这个被惨惨的离开了那耶路撒冷。当然有一些人呢是在跟随他的，也有些人呢是离弃他的，都两面都有。那么是那跟随他的人呢，让他实在得到安慰。像那吉利提人、吉利提人呢，我们常常听见的，这些是外国人呢，从加特来的，那么从菲利士来的，来跟随大卫的。那这一个的确是大卫的很大的力量，他们是在比拿雅的那个统管之下。那是大卫很大力量，虽然只有1200人呢，但这1200人呢，这个是很有用处的，都是勇士，所以还有一半勇士是在跟随大卫的。那么也有呢爱大卫的，像这个以太，那么就是那个爱大卫，他非常爱大卫。那以太呢是一个外邦人，他是加特人，是腓力斯人。那么他跟着大卫啊，到了以色列，寄居在以色列呢，大卫啊很看重他，使他呀做了大卫的朋友，常常和大卫在一起的，以太。所以当大卫逃走的时候了，别人都离开，也有许多人离开大卫了，但是以太没有。以太呀，他还是跟随大卫的。那么虽然他是个外邦人，那么他到了以色列，时间并不太久，所以大卫就劝他：“你还是回去吧，回到你的自己原来自己的地方去吧，你不要跟我去。问你刚刚来不久啊，你跟我们一块去逃难，也没有住的地方啊，实在很对不起你，那你就离开吧。”他就说一句话，非常宝贵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呀？大家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在哪里？
对了，以太对王说：“
我知道
圣
神
耶
和
华
起
誓，
又该在我
面
前
起誓。
无论生死，
王
在
哪里？
仆人也在哪里。”
那盼望这句话呢，成为我们的箴言。我们也盼望是有这样一个心智，无论生无论死，无论好的环境，无论是艰难的环境，无论顺境无论逆境，那王在什么地方，我也在什么地方，我总是跟随，我总是跟你在一起的，你无论在哪里，我也在哪里。我们若是有这样心境的话呢，那这是要大卫的心呢非常得安慰的。我们若对主有这样的心情的话，那么有这样的感觉，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的主也叫做心得安慰。主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主也自己也说，在约翰福音12章啊，那里也说到：若有人要跟随我，
就当舍己。
啊，
就当舍己。若有人跟随我，就当舍己。
十二章怎么说呢？ 所有人侍奉我就当跟随我，我在哪里侍奉我的人也在哪里，若有人侍奉我，我父必尊重他。那这是一个侍奉主的人，这是一个敬拜主的人。若是一个是侍奉主敬拜主的话呢，一个条件就是说我在哪里侍奉我的人也在哪里。那他们有一个心智，他们怎么能侍奉主呢？他们有个心智，就是主在什么地方我们也在什么地方。就像一胎一样，无论环境如何，生也好死也好，顺利也好艰难也好，那个快乐也好痛苦也好，无论在怎样情况之下，王在哪里我也在哪里，我总是跟你在一起的。盼望说我们都有点心的，无论我们遭遇什么难处，当然呢主祝福我们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主啊我要跟随你，你在哪里我也在哪里，那我们都那很容易说这样的话。当我们遭遇难处的时候呢，那时候就说主啊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呢，我们就那么就离开主了，失去了离开主了，或者是有外面东西吸引我们抓住我们的心时候了，我们也离开住了，我们去爱别的东西去了，我们就把主又离开住了，那就不会说你在哪里我也在哪里。常常说我在哪里盼望你也在哪里，那我们就是这样。这个我很喜欢那个我们诗歌上有这样的，我就常常把它改过来，但是呢大家是没有注意的。就是那个时候大家记得吧，那个叫什么啊，
求你节约我道路，
不是那个，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这句话，哪一句话呢？
要主与我同
行。恳求主与我同行，其实不是恳求主，主与我们同行是没问题的，就是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一种同行。那主与我们同行，说我不离开你也不弃绝你，无论这个我与你同在，直到世界末了，当然主是与我们同行的，都不必恳求的，是不是？主也允许的，他必到他允许成就的时候，他是与我们同行，没问题的。那难处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与主同行？那我们顺利时候呢，我们与主同行；当遇见艰难时候，我们就不与主同行了。那环境那好的时候，环境我们与主同行；恶劣的环境，我们就不与主同行了。那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遭遇难处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那个环境会改变的，等等环境一改变呢，我们就离开主了，不与主同行了。说难处不在主，难处在我们的身上。说恳求主与我同行这句话呀，最好你们把它看得改过来。英文人不是这样说的，英文人说是那我这个使我与主同行，那Let me 让我跟主同行啊，那英文是的，这个是对的，是让我们来与主同行，无论是怎样天环境怎样改变，那或者改成阴暗，或者是改成个艰难，或者遇见风暴，无论在什么地方呢，让我转与主同行，那主你在哪里，我也在哪里。这就是一胎的那个心呢，与主要有一种同行。我们盼望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智，无论住在什么地方，我们也在什么地方，无论住怎样带领我们，我们都跟随。你带我们经过 顺利我们跟随，经过艰难我们还是跟随，你叫我们在好这个阳光普照之下，我们跟随在暴风雨当中，我们仍然跟随着，要有这样一个心的，你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那当大卫在宝座上的时候，大家说哦，你在哪里我们也在哪，这是没问题的，是不是？现在大卫逃难了，那被他儿子赶走了，那现在亚沙龙要做王了，那你能不能还能说你在哪里我也在哪里，王在哪里我也在哪里，并且我想耶和华起誓，我也在王面前起誓说你在哪里我也在哪里。这是一个坚定的跟随主的心智，主最宝贵的心智，也是叫大卫的心得到安慰。若是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心智的话呢，也是叫主的心得到安慰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当主能一在难处当中时候了，我们也跟随主啊。这是那个一台，那么还有呢，这个还有撒都和亚比亚他呀，他们就把约柜
抬了呢。
把约柜抬来之后，大卫说呀：“哎，你们还是把约柜抬回去好了。”啊，这里就说大卫有一句话呀，是很宝贵的。
33:9，
就咱们地上生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
再回来
再见约柜和他去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哪，我在这里，愿他凭
自
己
的
意志。这是大卫的心志。大卫就并没有说主啊，你一定带我回去啊。他说若是主愿意带我回去的话呢，我就还可以再见耶和华的约柜和他的居所。若是他说我不喜欢你，那我就若是主这样说的话呢，他说我就说呀，主啊，我在这里，那么愿意凭你的意志而行，你不喜欢我，你愿意怎样带我，你就怎样带我啊，没有自己的拣选，把自己完全交在主的手里头，活着也好，死也好，那么这个顺利也好，这个痛艰难也好，快乐也好，痛苦也好，无论是怎样，我在这里，愿你照你意志而行，你愿意怎样做你就怎样做，你愿意怎样带领你就怎样带领。我们能不能有这样一个心智在主面前，完全交托给主，主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你愿意这样带领，你就这样带领，你愿意这样做，你就这样的做，你无论这样做，我都说我在这里，啊，从心里头接受主在我身上所有一切的安排，所有一切带领，那这是非常宝贵的心智，大卫。的确，看见虽然遭遇这么大的难处，他没有在那里一直的埋怨呢。亚沙龙怎么会这个人这样子背叛呢？从前有个弟兄，他儿子要杀他，他就来告状，他说：“为什么有没有看见呢？儿子要杀父亲呢？”那的确是这个没有看见，那现在是看见，从报纸上有时候会看见那些，那时候弟兄就这样告诉，他是很有钱的一个弟兄，非常有钱的一个弟兄，只不过是在台湾，那我是在我在那时候在洛杉矶，他就跟我这样讲，儿子要杀父亲，那他弟兄就跑啊，他朝藏在这里，藏在那里，就把他儿子把他那个杀掉。刚才那个时候他属灵光景也是很低落，那根本就没法聚会了，这藏来藏去了，这不是怎么办呢？是不是儿子要杀父亲，怎么会要养成这样一个儿子来呢？所以不仅心里都不高兴，并且也来告状啊，然后我们也没办法，那我们怎么帮助他呢？我也不能劝他的儿子，儿子那么凶，也不能劝他的儿子，我们也不能说好吧，你就交你儿子手里头吧， 你儿子愿意杀你就杀你，也不能生受，是不是？那么毕竟是到在南处里那时候，那时候就看见说那个没有办法了，能够忍受得住。但是大卫从来没有说亚撒龙要杀我，亚撒龙背叛了这个人的真实，我这么对待他，我这么对他好，他还要背叛我，还要这样呢？怎么样说？没有发怨言，没有埋怨，他只说主啊，我在这里，
嗯，
啊，愿你照着你旨意而行。若是你不喜欢我的话呢，那我只要说主啊，我在这里，你愿意这样对待我，你就这样对待我。你叫我儿子杀我，那你就来，就叫他儿子来杀我。让你旨意成就，那这是大卫的心愿。他知道他为什么敢这样说呢？因为他知道他是在神的手里面，
嗯，
不是在他儿子手，也不是在环境上，乃是在神的手中。我们所遭遇一切的环境都在主的掌握当中。实在说起来，亚撒龙啊，在主的掌握当中，整个以色列人都归向亚撒龙，整个以色列也都在主的掌握当中，一切的环境都在主的掌握当中。所以他说：“主啊，我在这里，你愿意这样对待我，你就这样对待我；你喜欢我，就让我回去；你不喜欢我的话呢，我在这个地方。”这是一个柔顺的灵，这是一个顺服的灵，这是一个降服的灵。所以我们应付在主面前都该有这样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在我们平安稳妥的时候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来献给主，就是在我们艰难痛苦危险的时候呢，我们也应该像大卫一样，主啊，我在这里，你愿意找到你的旨意行，我把我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你。当扫大卫，那当保罗，他摸了一次到耶路撒冷去，一路上人都警告他：“你不能去耶路撒冷，你去耶路撒冷的话，他们就把你捆绑起来，你性命就难保。”你大家也劝，都在劝他。那个腓力的家里头有七个女儿了，有四个女儿了，都是说预言的，也都在那劝他。大家流着泪劝他：“你不能去啊，你也不能去。”大家都流着泪劝他。他就说：“你们为什么这样流泪，叫我伤心呢？我为了主，不要说这个命啊可以舍，不要说铁锁那个锁链，那就命我都可以摆上去，我都愿意摆上去的。只要主的旨意啊，锁链算什么？就把我的命啊，这个我都愿意交给主。主愿意这样带领我，就这样带领我。说他还是去耶路撒冷。那么那时候当然了，照他们所说的，真的被捆绑起来了，差一点命都没有了。但是我们看见，至终他是在主的手里面，虽然经过那么多的难处，那么多的危险，但是他是在主的手里面。所以这是那一个忠心，一个跟随主的侍奉主。说大卫能够合乎主的心意，因为他有这样一个心智，就是他把自己交在主手中。你喜欢我，你叫我回去；你不喜欢我，那主啊，我在这里啊，愿你照着你旨意来对待我。这也是一个向他主忠心的一个人，这是一个合乎主心意的一个人。那么头一段呢，那说到以太，他对大卫的那个态度，王在什么地方，我也在什么地方，人有爱，他实在是爱大卫，因为大卫是那样爱他，他是一个外邦人，还那样收留他，他是那样外邦人，那大卫还在那里啊，那个使他成为大卫的朋友，所以他实在是爱大卫，所以他才有这样一个心呢，所以我启示说，你在哪里，我也在哪里，这是一个爱主的人的一个心，一个心智。那大卫呢，是向着神忠心的一个人，他忠诚的来跟随主，他是这样一个人。他你喜欢我，你带我回去；你不喜欢我的话呢，我说我主啊，我在这里，愿意照你的旨意而行。你愿意这样对待我，你怎么对待我好，你怎样对待我，你觉得满意，你就这样对待我。这样真是向着主忠诚啊！一个忠诚跟随主的人，不拣选自己道路。是拣选，是让神来拣选他，是让神来为他拣选。说这是大卫，所以给我们看见大卫是这样的。 因此呢，神也听他的祷告。那亚西多夫在设计要谋害他的时候，他也在那祷告神呢。结果神就听他祷告，就把一个护士，那个护士是吧，带到那个耶路撒冷去了，也破坏了亚西多夫的
计谋
命诡计，那个计谋。那么结果大卫在那等着，若是啊，胡塞不去的话呀，
是
可能这个亚西多王啊，这个谁呀、啊，这个亚沙龙啊，他会接受亚西多夫的计谋的。
对对，
亚西多夫的计谋什么呢？说你给我1000人，我趁着这个时候了，我去杀大卫，因为他正在疲倦当中啊，他没法抵挡我的，他就要这样做。那么亚沙龙说，这个都很好的，那好，给你1000人，你就可以把亚大卫杀掉，把大卫一杀掉之后啊，所有难处统统都解决了，他就可以顺利的做王了。那么就是说，他这时候他说：“那么我们呢，要不要问问户塞呀、啊？那么户塞比较老练一点，看看他的意见如何。”结果一问户塞呀、啊，户塞说：“亚西多夫这个计谋呀，不好。”这个计谋好，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你父亲是个勇士啊，现在他藏在洞里头，或者藏在山里头，或藏在什么地方了，那你不知道的。他这个时候的心里头了，真像啊丢崽子的狗熊一样啊，心里满了愤恨，满了气愤的。你一过去，他就会把这个，不要说这1000人的，那多少人呢，都给杀掉了。所以你知道你父亲是个勇士。他那么是，所以亚西多夫计谋呀不太好。他说怎么办呢？我给你出个计谋，我们现在要把以色列统统召集来，那全所有以色列都召来之后，他就能多拿着绳子啊，大卫无论藏在哪一城里头，就把那个城围起来，把这城啊一个人他拉到海里头去，他们这个是他们一个也都跑不掉的。这个亚沙龙那个听啊，我们就这个很悬呐、啊，这个计谋是做不到的了，是每个拿绳子把那个城围起来，然后把城拉到海岛去，这怎么能做得到？但是呢，大家都说啊，这个胡塞的计谋不错，这个做计谋好，一下子一网打尽，通通的大卫杀了，把大卫所有勇士通通都杀掉了。他们就接受了，结果呢，他们就把以色列人召集来啊，来跟大卫打仗。那他虽然呢，到末了是一定是失败的。那么，所以啊，神也是给他有智慧的心呢，让他能够听他的祷告，使他这个打发胡塞到耶路撒冷去。破坏这个亚西多夫的计谋，结果亚西多夫的计谋真的破坏大卫性命啊，蒙到保守啊。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这样肯顺服主，把自己交在主手里的时候了，主就听我们的祷告，解决我们的难处，把我们从各种危险当中啊，把我们从仇的手里头在那拯救出来。也实在是感谢主，那么主是这样一位慈爱，这样一位满了怜悯的主。但是我们该向主该有怎样态度？我们应该有一个态度，像一坛一样，他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是外邦人，我们本来是与神的国，与神的那个主约律例，那个福所有赐的福分都是无分无关的。结果我们现在蒙恩得救了，我主来拯救了我们，那使我们那成到神的儿女，也成到神家里面的人，这实在是大的恩典。并在神的家里头也给我们一份，让我们能够住在神的家中啊，能够和众生都一同享受那个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丰富和恩典。所以这实在是主大恩待我们，我们根本算不得什么，我们不过是外邦人，我们是逃到以色列人来了，我们是一个逃脱的人，我们是一个流浪的人，结果我们的主这样收留我们，这样拯救我们，把我们带到神家里面，使我们能住在神的家中。 这是因为主的爱我们，他就有一个爱的心，我们应到主的爱，这样激励我们，他不仅救了我们，他也使我们在神的家里头成为神的儿女和圣徒，通过神家里面的人了，那我们应该有一个难嫉妒的心，爱妒的心，那我们怎么能怎样爱妒？我们最大的一个爱妒一个表示就是说，主你在哪里我也在哪里，你无论怎样带领我都要跟随你，这是让主的心最得到安慰的，也是那我们主什么都有，你给他什么东西呢？你把什么东西给主，叫主得到满足呢？你说我们每个礼拜天都来聚会，那么你们来聚会是叫我们自己得到益处，对主有什么得，让主有什么得到呢？叫主的心最得到安慰，就是不离开主，主你在哪里我也在哪里，无论怎样我都不离开你，这是让主的心最得到满足的，也最得到安慰的，这是一个态度。那我们一个跟随主的人，我们怎样的，我们怎样侍奉主，怎样做一个侍奉主，做一个那个尽忠忠心的人呢？做一个忠心，做一个神所喜欢的人呢？就是这样。主，你若是喜欢我，你就带我回去，若是你不喜欢我，你说我不喜欢你，那我在这个地方你就照着你旨意而行，你愿意怎样带领我你就怎样带领我，这是一个忠心的人啊。许多人呢，为了主的缘故，他们不要说财产呢，说前途都牺牲，命也在牺牲的，他们是甘心乐意啊，牺牲啊。比方说，头一个这个在教会历史上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主教叫普雷卡尔，那么普雷卡尔一个他是很有名的一个主教，也是大家都很尊重的。那么以后呢，被这个罗马人抓住了，抓住之后呢，他们就审问他，一定要让他呀去拜这个罗马的那个神。那个是太阳神什么神，反正让他去拜那神，他不拜，他若是你不拜的话呢，那就把你烧死掉，你活活的把他烧死掉，他宁肯烧死掉，他不拜，他说我服侍他有86年，好像是我记得不错的话呀，那我服侍他有86年了，我怎么能够在那违背他，怎么能在那弃绝他呢？怎么能够因着我爱我自己性命的缘故，我在那违背他？我说我不是他86年，这86年当中，他从来没有这个辜负过我。我今天怎么能辜负主呢？所以他宁肯烧死，可他不拜，就到末了被烧死了。那他的那个女儿呢也来劝他，那亲戚朋友也来劝他，但你只要说一下就可以，你拜一下就可以了，他一下都不拜的。想让主是那么忠诚一个人，主你愿意这样对待我，你就在我在这里愿意照着你旨意而行，你愿意把我烧死，我就把我命也交给你，一切都交给你。这是一个忠诚的、一个侍奉者、一个跟随主人，那这样的人呢，主保守他；这样的人呢，主也听他的祷告。我们忠诚向了主，主也在那里啊，恩待我们，也眷顾我们。所以在这里这一段圣经里头啊，一面给我们看见亚撒龙的背叛，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看见了大卫在逃难当中啊。那个怎样把主他表明出来，看见我们主也在许多时候我们主也落在难处当中，那么在这种时候我们要不要跟随主？当他在宝座上面得荣耀时我们跟随主，当他在痛苦当中在艰难的时候能够走十字架道路，那我们要不要跟随主呢？我们能不能像以太那样说你在哪里我也在哪里，那这是那么第二呢，就是一个向他主忠诚的人。那我们 那我们还若是认识我们的主，他是主，他是我们的主，他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主人。我们能不能这样说？主，你喜欢我，你就可以这样带领我。你若不喜欢我的话呢？我说我在这里，愿你照你旨意而行。我们能不能这样说呢？一个忠诚跟随主，一个侍奉主人，他们都是这样。为了主舍弃性命的人，把一切都不顾，一切都不顾啊！所以我们盼望说，记得这些给我们有教训，让我们看见亚撒龙虽然是有那里美貌，虽然是那他的父亲对他那么好，那么不能说他父亲不爱他。当他在这个在极速的时候呢，不应该回来的。但是呢，他的父亲还是因为爱他的缘故，天天在想念他。结果月牙知道了，月牙就设了一个计谋，就叫大卫也把他叫亚撒龙回来。亚撒龙回来，回来之后，大卫知道这件事情不对，不能让他回来了。他既然杀了人了，他应该是被剪除的，他应该是按照律法来说呢，是被除掉的。但是回来是回来，所以他的心呢还是不安的，所以他说不让他见我。那不让见我，为什么不见？就是因为他的心并不安。因为这件事情啊，按照他的感情来说呢，他是喜欢亚撒龙回来，但是按照律法来说呢，亚撒龙是不敢回来的，所以他就你不让他来见我。以后呢，这个亚撒龙也是用手段呢，这想办法了，叫月牙去讲话，那么然后能够见到他父亲。见了父亲之后呢，那个父亲跟伏在地下，好像是在那儿承认自己罪，实在说心里一点都没有承认。他的父亲抱住他，连连与他亲嘴，赦免他的罪了。实在说起来，心里头怀着一个鬼胎呀。他什么时候他要把他父亲的王位呢传夺回来？当他回去之后呢，他就开始倾倒起来，就这个跑到外面去啊，这个去把人的心呢都给他抓过来，去抓回人的心，把这个都会给他，就开始他的寂寞这样做。他这样做的时候呢，大卫知道不知道啊？不知道。
知道，
你说不知道，你说知道。大卫虽然没有看见，但是你知道大卫是王啊，有很多人都会报告给他的，是不是？他是王，有好多的人呢，他都很多的人呢都是那看着的。你有的事情啊，那个亚撒龙他在那儿来做这个做那个，讲这样的话，都一一的会告诉大卫，他们都知道，都听见了。但是大卫怎样呢？
不放在心上，
没有放在心上。就好像今天我们儿童聚会，老师啊，看到的儿子还这个孩子不乖呀、啊，就告诉他妈妈，孩子这样不乖呀、啊。结果呢，这个妈妈也就啊，这个家里还好的，他怎么一出来不乖呢？不会吧？他就不相信的，老师说的话他不相信的，是不是？这个为什么缘故呢？太爱孩子了，是吧？大卫实在是爱亚撒龙，所以。别人说到亚撒龙坏的话呀，他都都不相信，都没有信，没有起码没到心里头去。如果是别人有人这样做的话呢，不是亚撒龙，不是他的儿子，别人的话呢，那早就把他抓起来了，是不是？那也还得了，你要造反了，是不是？顶替我的位置，这还得了？是这个马上就除掉的。但对亚撒龙没有这样，因为他实在是爱他，爱亚撒龙，爱他的儿子。这是大卫，大卫虽然是这样的爱他，但是亚撒龙确实心里头在想要篡夺他父亲的位置地位。所以亚撒龙那个背叛呢，不仅外面的背叛，并且心里头啊也是很毒辣的，很诡诈的啊，心里头也是这样。所以这是亚撒龙。另外呢，以太呢， 也这种情形，还有大卫在神面前的也是这另外一种的光景，你给我们看见这个反面，再给我们看见正面，那你再看见了以太呀，这个人呢实在是他能感恩，他虽然是外邦人，他能感恩。
嗯，
今天我们虽然是外邦人，我们也要做感恩的人。
嗯，
原来基督来激励我，是我，因为我想一人激励众人死，众人就走死了，并且他的众人死叫活着，不再为自己活，为我们死而不活的主活。今天我们为着主而活着，不是我们给主有什么好，乃是因着主是他实在是那样爱我们，爱到地步为我们死。所以我们今天不再为着自己活，我们为着主而活的，这是一个有感恩的心呢，这才是神的儿女，这才是一个爱主的人呢。也没有感恩的心，并且要传播主的地位，把主赶出去，这是亚撒龙。所以我们要防备亚撒龙，不让亚撒龙在我们里头得到地位。我们要做一个一代，做一个又做有感恩的人，第二呢，也做一个忠心在那里侍奉主的人。你愿意怎样对待我，你就这样对待我。你喜欢我这样，我这样。你不若是说不喜欢我，我在这里。我会说你不喜欢我就跑掉了。你不喜欢我在这里，愿意照你旨意而行，这是大卫。所以我们要看见这几一个对比啊，就显明出来。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糠皮，什么是麦地，什么是金银宝石，什么是草木禾秸。扫罗把这个亚撒罗虽然在那儿跪呀，在那儿拜呀，在那儿谢谢他父亲，都是假的，一下子都显出来了。所以让圣经虽然是比较长一点，情节也比较多一点，但是他给我们的教训呢也是非常宝贵非常实在的。好。